VFS, Christianity and Science, 30 Minutes in Mandarin, Program Number
1.
科学与基督教信仰是不是对立的呢？
基督教能经得起科学的验证吗？
创造论和进化论哪个可信？
亲爱的传道同工，您能否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呢？基督徒科学家李成博士为您提供有力精辟的讲解，使您能帮助在科学与基督教信仰之间徘徊的朋友寻找到宇宙间的真理。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关于基督教与科学的24讲的节目。我叫李成，我是从大陆毕业的，然后到美国求学，1987年拿到了博士学位。那么现在我从事医学方面的基础的研究，那从今年7月开始，在神的呼召下，我全时间来侍奉他。那么这次我很高兴呢，有机会给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基督教与科学的关系的这么一些题目，这样或者可以帮助大家来认识基督教信仰和科学的关系，怎么样越过过去我们的思想上的一些障碍，而能够知道让大家抛弃科学万能、科学至上的观点，能够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样的话，这24课的讲座呢，可以帮助大家对知识分子传福音，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们所经常碰到的一些问题，尤其关于科学和信仰之间的关系问题，大家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就会帮助他们拿掉其中的很多的障碍，他们能够自己的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因为这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只要他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那么他们就可以认识神。所以这几课的目的啊，主要就是帮助大家认识科学和信仰的关系，那其中也包括进化论和创造论的关系。啊，很多人认为进化论是科学，所以创造就不科学，所以就不能够相信科学的事情，不能够相信圣经的事情。那么所以这次呢，我们主要的简要的说，就是包括两个方面啊，一会儿我还会详细讲，谈到科学和信仰的关系，然后进化论和创造论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怎么样的正确认识这些问题，能够越过进化论的障碍，越过科学至上的这样的障碍。我们知道这位神是超越科学的，所以我们能够有一个敬畏的心态来到他的跟前，来寻求他，来敬拜他。所以只要每一个人有这么一个谦卑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他一定会认识这位神，能够得到他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神所赐给他的永生的生命。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在听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任何的回应或者有任何的问题，就欢迎你们写信到电台，就写里程收，里程就是公里的里，程度的程啊，就是里程碑的里程。所以这样的话写我的名字，那么这个电台呢就会把有关你们的信息传递给我，这样的话我们希望和你有更多的双向的交流，这样让我们在科学和信仰方面有更清楚的认识，让神在这方面能够大大的使用我们，尤其在知识分子传福音当中，我们有更清楚的认识。欢迎大家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与科学24课的课程，我是李成。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那么这次24讲这个节目的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帮助大家认识基督教的信仰与科学不相悖，但是是超越科学的，这样的话使慕道的知识分子能够抛弃科学万能、科学至上的观点，能够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 那么我们这个课呢，大概分24讲当中呢，分成两个大的部分。第一部分我们将用14讲的时间来介绍科学和信仰的关系，第二部分呢要用10讲的时间来谈谈进化论和创造论的关系，因为这两个问题是知识分子在寻求信仰的过程当中最容易碰到的问题。那么第一部分呢，我们谈谈科学和信仰的关系呢，主要是要正本清源，还科学的正确的功能和地位，要了解信仰，尤其是基督教的信仰在现代科学发展的过程当中所扮演的极为重要的作用，以及科学家怎么样能够在科学研究的过程当中认识神。那么在这10讲当中呢，14讲当中呢，我们会分3个方面来谈，就是谈一般的知识分子对科学和信仰之间的3种不同的看法。第一部分呢，是谈很多的知识分子认为科学和信仰是对立的，科学是一种是一种最万能的东西，那么信仰呢是一种迷信，是一种无知，所以觉得呢这2种东西完全不能够融洽在一起。你要是相信有神吧，你这个人就是比较知识比较低下哈，没有什么学问，所以你就不能够搞科学。那么搞科学的人呢，就认为一切都没有什么神秘的都是科学，所以搞科学的人就不能够去相信神。而且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科学之间很多时候在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信仰就是拉科学的后腿，是很多时候就觉得我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我们怎么能够再去信神呢？觉得就是觉得很不光彩去信神所以不消于去信神，是这个是一个很普遍的观点。实际过去呢，我在没有认识神以前也是这样的，所以我想这个是第一个方面的问题。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就谈谈，有人很多认为就是说我们过去之所以信神，是因为我们对好的问题不认识，觉得很神秘，但是当科学不断发展的过程当中，这些神秘的东西慢慢被我们认识以后就不神秘了。所以当有一天，当我们的科学发展到那样一个非常先进的地步，我们把宇宙的一切的奥秘都认识了，那神就不需要存在了，就是认为科学只能够存在知识的狭缝之中。那么是不是这样呢？是不是人我们通过自己的智慧就能够认识整个宇宙的全部，或者说我们认识了宇宙的全部以后就不需要神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和科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也是一个另外一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谈一下基督教信仰关于科学和信仰之间关系的看法，就认为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和科学是不相违背的，因为它是一个客观的真理，它可以经得起科学的论证和理性的思辨。但是呢，因为这位神是远远的超越了宇宙，所以基督教的信仰也是远远的超越科学，所以我们科学家可以通过科学研究去悟到神的存在，但是科学远远的不够，一定要在科学和信仰理智的基础上，要凭着信心的飞跃，我们才能够找到神，因为科学和理智太低，神太高，所以通过科学以后，我们再要通过神的特殊启示认识神，而且和这个神建立一个永恒的关系。那么第二方面呢，我会谈谈进化论和创造论的关系。尤其从1859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以后，整个人们对圣经提出了很大的质疑，因为进化论提出了以后呢，很快就风靡了全世界，大家就以为所有生物的起源都是从低等到高等这样不断进化的，人是从猴子变来的，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这是一个科学，而且已经被证实了。那既然是这样，可是圣经是讲神是在6天以内造天造地造万物，而且是分门别类这样造的，人是用泥土造的，那就觉得完全不可思议。那么如果进化论是一个科学，那么圣经就不科学，就是反科学，那就不可信。所以从19世纪以来呢，人就开始对圣经提出各种各样的质疑。那尤其我们中国一直从5四运动以后呢，一直是无神论的思想占主导的地位，所以我们全盘的接受进化论，在我们所有的大学的中学的课本里边全是教进化论，就认为达尔的进化论是一种科学的真理。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圣经怎么还能够可信呢？就不能够可信所以很多人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就不能够接受基督教信仰，不能够接受 圣经的启示是神的话语，是没有错误的真理。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将用十讲的时间来谈谈进化和创造究竟是什么关系，进化论是不是已经被证实是一种科学的真理。那么因为这个范围很大了，所以我们这十讲当中呢，将从几个方面，从宇宙的起源，就根据现在大爆炸的理论来看看究竟进化论有没有道理。第二方面呢，我们要从生命的起源来看一看我们现在所有知道的最新的证据究竟能不能够支持达尔文所说的生命是从无机物变为有机物，有机物变成单细胞，从单细胞到多细胞这样进化的，有没有这样的根据啊？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呢，要谈一谈从100多年以来达尔文的进化论现在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面临了什么样的难题，就说明他现在确实是困难重重，过去我们没有好好的思考这些问题。实际这里边看来达尔文的进化论实际没有什么太多的根据的，尤其是化石的根据。我们一般不太了解情况的人都以为化石是最支持达尔文的进化论，实际呢你真是了解情况的人你就知道了，化石的证据对达尔文的进化的理论是最不利的。所以我们要谈谈他现在所碰到的问题。最后呢，我会谈一谈究竟进化论和创造论之间他们争论的本质是什么。这过去长时间我们想为什么达尔文的进化论能够从西方的这个有神论的这样一个强大的思想体系里边破土而出，而且他提出来以后呢，全世界现在又都接受他的理论。你像包括现在美国那科学院也是采取进化论的立场，很多西方基督教思想啊非常根深蒂固的国家现在进化论都风行。那就想如果进化论它能够站踢得出来，能够站得住，想必它在科学上在学术上一定有独到的地方，否则它早就垮了。所以这个时候很长时间困惑我们，实际现在我们慢慢才清楚了，实际进化论和创造论之争不是个学术之争，而是信仰和世界观之争。那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达尔文的进化论缺乏必要的科学的数据却能够站得住，那主要是适应了这个信仰和世界观啊这个方面。那么我们会谈到达尔文的进化论当初是怎么样在怎样一个世界观信仰的气氛中提出来，然后这过程当中他又怎么样适应了很多知识分子的科学主义人文主义的世界观，让他们就因为适应了这样的世界观，所以他们就不在乎数据够不够，他们就把它接受下来，然后广泛的这样去宣传。实际上你看得很清楚，不仅我们一般普通的人对进化论的情况并不是十分了解就全盘接受，就是包括那些很多的专家们，你问问他们进化论有哪一条是真正确实有数据确实是可靠的，他们也提不出来很多。所以就是说世界观和信仰之间是相互这样的促进，不相信神以后这个往下走的这个信仰促进了达尔文的进化论的提出，而达尔文的进化论提出呢反过来又助长了这种无神论的科学至上的世界观，就是这样相互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今天呢我就是我们通过这24讲的这个课程呢就是要讲清楚达尔文的进化论实际是没有什么科学根据的一种假说，这不足以证明它是一个科学的真理，而且现在面临了重重的困难，所以帮助大家呢越过进化论的障碍，真实来到这位造天地万物的真神的面前。听众朋友，我是李成，现在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关于基督教与科学24讲的课程，现在是第一课序论。刚才我谈了本课的目的和主要的内容，现在呢我继续要给大家谈的就是介绍几个这个术语的定义，让大家能够更清楚一点。第一个术语呢就是关于科学啊 science。 那么科学的定义呢，根据这韦氏大字典的定义是说，他是说从观察、研究、试验、 所道出来的一门有系统的知识。所以科学的目的呢，就是认识宇宙的规律。这 science 本身的意思呢，原来就是知识的意思。那么从科学来讲呢，从狭义来讲呢，他就讲的一般来说呢是自然科学，你比如说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地质学、工程学、基建、电机、材料、土木工程、医学，再加上呢像这些数理化之间的一些边缘科学，有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等等，这一些啊比较有严格的规律的这样一些学问。实际从广义上来讲呢，所谓的科学呢，是除了自然科学以外呢，还涵盖社会科学，你比如说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法学、历史等等这些。那么在我们24讲的课程当中，那讨论基督教与科学的关系的科学呢，我们主要是限制在基督教信仰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啊，这是第一个，就是关于科学的定义问题。第二是关于信仰，我们谈的这个信仰呢，主要是指的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呢，主要可以用使徒信经来加以概括。使徒信经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他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这就是使徒信经的内容。这个内容呢，是基本被基督教的各个宗派全部都接纳，所以能够比较准确地概括了基督教的基本信仰。那么简单来说呢，基督教相信什么呢？就相信我们所信的神是由圣父、圣子、圣灵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神，是这位真神创造了天地万物，创造了我们人类，人是按照他们的神的形象造的。但是由于人类的始祖的悖逆，那么人已经处在堕落之中，都在罪犯啊，活在罪过之中。那么现在神为了救我们，就用他独生爱子道成肉身来到世间，用我们人所能够理用理解的话语来传递天国的道理，同时让他的死来赎我们的罪。所以每一个相信主耶稣的人，他的罪就被主耶稣的血所洗净，就能够在神的眼里边从一个罪人变成一个义人，变成一个圣人，就能够因信得救，因信称义，成为神国的儿女。最后主耶稣死了以后三天又复活，现在在天上为我们代求，将来有一天主耶稣还会再来审判世界，以后新天新地到来，神的国度啊，这就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基本的一个情况。第三呢，就是谈谈所谓理性主义。那么理性主义呢，实际是来源于一元论的世界观，它主要呢是认为宇宙呢是一个永恒真理的彰显，而人呢是其中的一部分，是有理性的，就相信人可以用他理性的认识去了解宇宙的奥秘，可以解释宇宙的一切。因此呢，他们相信理性是衡量一切真理的标准，凡是不符合理性的都不是真理。所以理性主义呢，就是高举人的理性而忽视了人的感官。那么它主要的治学的方法呢，就是说用演绎法，就是说用一个理性去设一个大的前提，然后呢在这个前提下呢去推理，通过建议不断的推理呢去认识周遭的事物。所以整个在中古时代的欧洲的教会和学术界都是坚持这样一个理性主义的一种治学的观念，所以使亚里士多德的这种治学的方法呢一直在欧洲的思想界和学术界教会都占一个主导的地位。 所以呢，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古时代呢，教会及学术界都坚持地心说或者说天动说。那么这个实际呢是个理性的主义的一个产物啊，以后我会比较详细的讲到。就是他因为是相信人天是合一的，人就是这个真理的一部分，所以人就可通过自己的思考去认识这个宇宙，他不分造物主和受造被造之物，所以这样的话就会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第四个呢，就是谈到经验主义。经验主义呢，严格的讲呢，就是说它是对理性主义的一种反弹。那理性主义呢，就是完全是通人的头脑去思考了很多的问题，通自己的理性去感悟去推理。经验主义呢，就是从尤其从哥本尼从伽利略他们开始，就是开始了以试验观察为手段去认识整个宇宙的真理。实际呢，这是现代科学的一个开始。所以经验主义认为呢，就是一切知识的来源呢都来自于人的感官的经验。所以呢，他们是以归纳的办法来治学。那归纳法呢，就是说去拿到很多数据以后呢，把这个数据归纳起来，一起来分析，来综合，最后去得到一个结论。啊，这个本来是促进了现代科学的发展，但是经验主义的一个缺点呢，就是说它过分的强调了真理的可经验性，就是人要认识一切东西吧，都一定要通过自己的感官的经验。所以这样的话带来一个弊病是什么呢？它就会有意或者无意的否定了在人的经验以外，就是人的经验所经历不到的还可能有客观上的真理。他就说一切要让我自己来经验，我经验不到我就不能够承认。那这样的话，像对神的问题、对天使、对灵界的很多问题，因为人的经验达不到，他这样的话，他就人就说，那我不能够经验，所以我就不能够认识。所以今天你很多时候你要跟他传道的时候讲神的时候，他说，那我是学科学的，你能把神证明给我看一下吗？让我一证明经验到了，马上我就会认他。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把人的经验抬得太高。那理性主义呢，是把理性作为衡量真理的一切标准。那么经验主义呢，反过来就是说把人的经验作为衡量一切真伪的标准，我能够经验得到的我就能够承认，经验不到我就不承认。那这样的话实际也是一个经验主义所带来的一个弊病。同时呢，经验主义再往前走，最后就到了一种怀疑主义，尤其从休谟开始哈，他说人的经验不过就是人自己加起来的，看见外界很多的规律实际都不是真正的规律，乃是说是因为你人的头脑里把它联系起来了。你比如说你看见火，你被烧了一下，你觉得很烫，人慢慢就把火和这个热连在一起了。实际火和热根本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是人自己头脑里把它联系起来。他认为整个所有的宇宙都是凭机遇在运动，说这样的话你就根本就不能够认识宇宙。所以像这样的话，完全的经验主义就是否定了人的经验所不能够感受到的客观真理的存在，也把神的存在也否定掉了。所以这样的话对整个科幻事物的认识就偏向了一个非常狭窄的一个路。所以经验主义呢，实际后来就是为科学至上开路，所以这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最后一个就是我谈到的科学主义。科学主义呢，就是说科学是很重要的，可是现代人呢就开始把科学看成是那样重要，以至于是科学至上，一切都是用科学的证明和验证，把科学作为衡量一切真理的唯一的一标准。科学的证明了我才能够信，科学不能证明的我就不信，符合科学的我就信，不符合科学的我就不信。实际科学只是认识真理的一条道路，现在人们把它作为唯一的一条道路，而且现在人们把科学作为一种宗教来加以崇拜，崇拜科学。尤其我们中国从五四运动以后引进了科学和民主以后，就把这种科学主义的世界观引进了，现在对我们的信仰是非常阻碍的。这次我主要一个内容就是帮助大家认识这一点，让大家认识到科学主义的世界观实际是被一种已经扭曲的世界观，它不是一个正确的世界观。但是呢，我们很多知识分子就认为科学主义是天经地义的，一切要用科学来衡量，开始迷信科学，所以对基督教的信仰是不屑一顾。说你说同女生子死人复活，哪有这样的事情，用泥土可以造人，人死了以后都烂成泥儿烧成灰了最后还能够复活，觉得根本不符合科学，不能够相信。实际这种科学主义的世界观不是一个正确的世界观。最后我会帮助大家来分析，科学是非常有限的，它只能够做到它所做的那一部分。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与科学信仰的讲座。那么刚才我们在训练中已经谈到了，这次24讲的内容呢，主要是要谈谈科学和信仰的关系，谈谈进化论与创造论之间的关系，那帮助大家呢去去掉科学至上的世界观的阻挠，去掉进化论的阻挠，能够到神的面前呢去敬拜他。那么在这24讲当中呢，我想大家可能会有很多样的问题，或者有不同的回应。我很希望大家能够听完以后有什么样的回应，或者有什么样的问题，我希望大家能够写信到电台，那么就写里程收，或者说需要索取讲义大纲，也希望大家写信到，直接写信到电台，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双向的交流。我尽我的努力来回答大家的更多的问题，让我们大家共同依道努力，能够真正把科学和信仰之间的关系能够搞清楚了。这样的话，对我们的更多的知识分子的同胞，让他们更多的认识神就是这位超越科学的一位真神，让他们能够真正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能够得到神永远的生命。那么这就是我们这次训论的基本的内容。那么下一次呢，我们要用几讲的时间来谈一谈基督教的信仰和科学是不是对立的，就是谈谈我们很多人普遍的看法，觉得的科学和信仰是对立的。那我们主要来分析一下，那么这个观点是不是有道理，我们说它没有道理，为什么没有道理，而且我们最后会从中世纪关于地心说和日心说之间的争论来看一看究竟问题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以后呢，我们会用13讲的时间来谈谈科学和信仰的关系，然后用10讲的时间来谈进化论和创造论的关系。好，欢迎您来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同时也非常欢迎您，如果你在收听过程当中有些什么样的问题，非常欢迎您来信到电台，写我的名字，叫李成，公里的李，路程的程，写我的名字收，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尽量的尽我的所能来跟你一起讨论，来回答你所提出的问题，这样的话让我们真是在科学和信仰、进化和创造论的关系问题上有一个更加清楚的认识，这样的话将来我们在传福音、在回答大家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更清楚的看法。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与科学的第一课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大家在下次在同样的时间继续收听。
科学与基督教信仰是不是对立的呢？
基督教能经得起科学的验证吗？
创造论和进化论哪个可信？
亲爱的传道同工，您能否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呢？基督徒科学家李成博士为您提供有力精辟的讲解，使您能帮助在科学与基督教信仰之间徘徊的朋友寻找到宇宙间的真理。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
亲爱的朋友，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与科学24讲的课程。我叫李成，我是在国内的大学毕业，是学生物的，后来到美国拿到了生物学的博士学位。那现在呢，我是要给大家谈一谈基督教和科学的关系。那么上一讲呢，我们序论中已经谈了，我们这次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谈科学和信仰的关系，然后进化论和创造论的关系。那么在接下来的3讲当中，我们就要谈谈一个最普遍的看法，就是认为基督教的信仰和科学是对立的。我们将从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从中世纪关于地心说和日心说之间的争论，来好好的分析一下科学和信仰是不是对立的，是帮助大家能够看见这两个东西不是完全是水火不容，是完全可以融合在一起的。所以请我大家能够往下收听。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来谈一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基督教的信仰和科学是对立的吗？我们将用三讲的时间来谈谈这个问题。那么首先呢，我们过去很多人呢就认为科学和信仰是完全对立的，那主要的根基呢，就是说一个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另外一个就是中世纪关于日心说和地心说之间的争论。那么今天我们在这个第二讲当中呢，主要是从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来看一看，就是科学和信仰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对的，这样的说看法。大家知道关于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我们一般认为呢，就是说当人类的生产力很低下，人类的认知也很低的时候，我们对自然当中的很多现象不能够认识，尤其是很多比较可怕的现象，你比如说地震、山洪爆发、雷鸣电闪，这些呢就觉得很害怕，产生了恐惧的心理。这个时候呢，人就开始了产生了原始宗教，就是开始对这些自然的现象顶礼膜拜，就开始拜山神、水神、火神，拜土地爷。这个时候呢，就产生了原始宗教的崇拜，所以人呢就开始了有神的观念。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前看得很神秘的东西呢，现在发现不过都是自然现象，所以这个时候呢，人就觉得没有什么神秘可言，也没有什么神，都是自然而已。所以这个时候呢，人的认知呢慢慢的就从一个有神论变成那个无神论。所以我们一般的认为呢，就是说你产生有神的观念，或者这种对受造之物去崇拜的观念是一种迷信，是因为生产力落后，人的认知很低下的时候的一个产物。但是无神论呢，是在生产力发展，人的知识水准提高以后的一个必然的归属。所以一般呢，我们就觉得我们是一个无神论者，我们都觉得非常的自豪。为什么呢？那这是一个知识水准高的一种表现，所以常常我们说我是一个无神论者，觉得非常的骄傲。所以在我们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呢，就把相信有神和愚昧和迷信、无知、落后是划等号的。那么这样一个观点恐怕在很多人的心目中都觉得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非常奇怪的是，如果大家有时间到西方的一些国家，你比如说如果到美国，你就发现情况是完全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比如说美国，美国现在是经济、科技、军事啊，都是世界第一流的强国。但是同时呢，美国又是一个以基督教信仰立国的国家。大家知道起草美国宪法的一共有55位开国的元勋或者先贤，其中呢有25位就是非常虔敬的基督徒。大家知道美国的开国元勋是华盛顿将军。那么华盛顿将军呢有这么一段故事，就是在美国的独立战争爆发前20年，当时的英国和法国呢为了争夺俄亥俄州和密西西比河就起了争执，最后呢谈判破裂了，两国呢正式宣战，结果呢印第安人就倒向法国的方面，而美国人呢支持英国人。那时候呢是华盛顿23岁，他率领了一个100人的卢皮兵团，就去和英国的军队会合，向北推进。当时呢就是直接往这个匹兹堡这地方逼近，结果没想到呢，在距离这个目标只有7英里的这个一个峡谷当森林当中呢，他们中了敌人的埋伏。这个法国的军队和印第安人的军队呢，就从峡谷的两边，从树顶上，从大石头的后边突然就冒出来了，开枪射击。结果呢，这场战斗呢持续了大概2个多小时。英美的联军的1300名士兵，有714人伤亡，几乎全军覆没。当时在这个联军当中呢，有86名参战的英国和美国的军官，只有华盛顿一个人没有中弹落马。这个仗打完以后呢，华盛顿写信向他的家里人报告这个战争的情况。他说啊，打完仗以后啊，他脱下他的外套，结果发现呢，他的外套上有4个子弹打穿的孔，
但是奇怪的是呢，他竟然丝毫没有受伤。他头发上有子弹的碎屑，但是却没有擦伤他。当时他还说啊，在打仗的时候啊，他感觉到有好多子弹就从他的胯下飞过去，但是还是没有打中他。战争结束以后15年呢，华盛顿和他的好友一起去重游当时的费城的森林。一位印第安人的酋长听说以后呢，就特别从很远的地方跑过来要看他。他见到他华盛顿以后呢，他说啊，我是一个多族之长，今不吃劳苦千里而来，是为了要看看昔日大战之青年军官，就你是什么样。他说当日你率军在峡谷里出现的时候呢，我马上就吩咐啊，我手下的精壮的部队要把目标瞄准你，因为我们知道你是这个兵团的首领，所以一定要把目标对着你，而且必须要把你置于死地。他让我们把这枪架好了，子弹也上了膛，我们打得也非常的准，但是呢竟然不能够把你打倒。这个时候我们就意识到，一定有一位比我们能力更大的神灵在护佑你，于是我们只好下令撤军。所以今天我就来看一看你这个蒙上天护佑枪弹无法入射的人物是什么样的。大家一听见这个故事好像是一个神话似的，但是你知不知道这一段故事确实是被编入了全美中学的历史教科书里边，是一段真实的故事。后来华盛顿做了美国的第一任总统以后，那么有些从远道赶到华盛顿，赶到国会想去看这位总统的人，他们就问，我们到了国会以后怎么知道哪一位是华盛顿总统呢？别人就告诉他，你进去以后，你看见哪一位上了主席台以后第一个跪下来祷告的，那就是华盛顿将军。就果然是，因为华盛顿总统每一次在开会以前第一个在主席台上跪下来来向神祷告。现在还有一幅很大的一幅油画珍藏在国会里边，就是华盛顿将军一手牵着战马，一手跪在地上祷告的一个画像。所以这就是个非常真实的故事。而且不仅如此，在美国的所有的钱币上都有印的四个字，说 In God we trust。 那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信上帝。每一个美国的钱币上都有这样一个字样。而且根据这个芝加哥论坛报1993年的一个调查，就是一个民意测验的调查，他们发现到了93年为止，在全美的人当中信神的占92%。那就是到一直到1993年，相信有神的美国人占整个美国人口的92%。所以这个时候恐怕我们就应该好好想一想，如果按照我们过去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我们认为信仰和科学是对立的，我们认为信神就是迷信，就是无知。那么为什么在美国这样一个政治上、军事上、科技上、经济上的强国，却是又是一个有神论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呢？那也就是说，有神不一定意味着是迷信、是落后、是无知。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整个的过去的认识论恐怕就有必要做一个重新反思的一个可能，就看看我们过去这种想法是不是一定是对的。而且现在很奇怪的是，不仅是美国是这样，现在发现凡是有人的地方，不管是先进的国家、落后的国家，不管是富裕的国家还是贫穷的国家，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对神的敬拜。而在这个敬拜呢，现在很多专家们发现呢，这个敬拜不是说开始是多神的敬拜，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开始在生产力很低下的时候呢，我们开始拜山神、水神，就是拜各种的受造之物，是一个多神的，然后慢慢转向单一神。不是的，现在的发现的是，人们开始敬拜的时候都是拜单一的神。这就是说和圣经所启示的是一样的，而且跟我们认识的过去讲的是不一样的。而且我们中国也一直是这样子，我们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一直是显示了中国人对一个独一的真神的一个崇拜的心理。你比如说天，我们天是什么意思？ 天可以包括一个自然的天，实际中国人的敬天是敬什么？天就是一和一个大加在一起就是天，说有知道整个宇宙中间有一个至高至大者的存在。你看孔子说什么？五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这个天就知道他因缘知道有一个至高至大者来主宰了整个的世界。老子的道德经也讲到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他就知道整个万物的起源是来于一个说不清楚讲不明白的一个道，这个就是整个宇宙的起源。他就知道整个圣天有这个统一的东西。而且中国的文字，大家如果有时间以后去看看我们中国整个的甲骨文，你现在分析起来看得非常的清楚，中国的造字的时候一定受到了神的启示，是很多字儿和圣经的教训是不谋而合。我给大家举一两个例子，你比如说义啊，公义的义，那上面是一个羊，下边是一个我，那就说得到神的羔羊你就能够称义，那这羔羊就是耶稣，接受主耶稣你就是一个义人。或者说船，左边是一个舟，上边是一个八，下边是一个口，舟八口，这刚好是挪亚方舟的故事。挪亚和他的太太三个儿子三个儿媳妇八口人进到方舟里，最后被神保护下来。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奇妙的事情。所以整个中国的五千年的文明史也是在神的主权以内。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考虑到整个我们过去的认识论的看法不一定真是对的。好，我想一会儿我们再慢慢的重新再来思考，再来看这个问题。刚才我们谈到从整个西方比较经济发达的国家，同时他们又是基督教思想立国的国家，从这样一个现象看呢，科学和信仰不一定像大家想的是这样的矛盾的。也就是说信神不一定意味着是愚昧，是无知，是落后。那么当然我觉得这个还是大家可以去思考的。也许在这个时候同时大家马上就会提出另外一个问题，那如果说我刚才讲的这个有一定道理的话，那么为什么在中世纪整个西方的教廷，天主教的教廷会阻扰科学的发展呢？因为我们一提到科学和信仰的关系，我们很容易就会想到在中世纪日心说和地心说之间的争论。当时以哥白尼为代表的科学家提出整个太阳系当中太阳是与中心，地球是绕着太阳来转，但是呢当时的教廷呢坚持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地球是不动的，太阳是绕着地球在转。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激烈的争论。那最后呢证明哥白尼他们的看法是对的，但是教廷当时完全站在反对的立场上来反对日心说。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就会有很深的印象，就是说科学呢受到了信仰的阻挠，或者说信仰是在拉科学的后腿。那么前不久呢我看到我们这个大陆啊有一个中学的语文课本，其中呢有一篇是这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科学家写的一篇文章，就是关于哥白尼啊这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边就谈到了日心说和地心说争论，但是其中讲的很多的观点都是对的，但是其中关于信仰和神学之间的关系呢就讲得很清楚。他就认为呢日心说的胜利就表明这个神是错的。我给大家念一点，我想这个恐怕代表了我们很多人的一些看法。他说哥白尼的学说不止在科学史上引起了空前的革命，而且对人类思想的影响也是极深刻的。哥白尼推翻了亚里士多德以来从未动摇过的地球是宇宙中心，日月星辰都绕着地球转动的学说，从而在实质上粉碎了上帝创造人类又为人类创造万物的那种荒谬的宇宙观。听见没有？他就说啊，这个日心说胜利以后呢，把亚里士多德的地心说推翻以后呢，那就实际把上帝创造人类又为人类创造万物的这种宇宙观就推翻了，也就是说把神就推翻了。他下边还说呢，他说啊，不管这一思想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是有多么神圣的地位，哥白尼还是从实事出发证明地球和其他行星都一样按照同一规律运行，为唯物主义的科学的宇宙观奠定了基础。 他还举例说，他说德国诗人歌德曾经这样评论过哥白尼的贡献，他说哥白尼地动说撼动人类意识之深，自古以来从来没有任何一种创建，没有任何一种发明可以和他相比。在哥伦布证实地球是球星以后不久，地球为宇宙主宰的尊号也被剥夺了。自古以来从来没有这样天翻地覆的把人的历史颠倒过来，因为地球如果不是宇宙的中心，那么无数古人相信的事物将会成为一场空了。谁还相信伊甸的乐园呢？谁会去相信赞美诗里的颂歌宗教的故事呢？所以从这一段话你看得很清楚，好像说地心说和日心说的争论，地心说被抛弃以后整个神就不可信了，就好像说地心说和日心说之争是科学和神观之争，那么日心说胜利了呢，表示神观就多了。所以最后他的结语是说，他说科学终于以伟大的不可亚抑的力量战胜了神权。我想这样一种观点呢，可能是代表了我们很多知识分子的看法，是我们一想到宗教，从我自己来说过去也是这样，想到牧者就想到是身穿长黑袍的因循守旧的老者，一直是固步自封在拉科学的后腿，就想到了这些人简直是太可恶了。但实际情况是不是一定是这样呢？是不是地心说和日心说之争就是代表了科学和神的信仰之争？是不是说日心说胜利了以后就代表神的信仰不可靠，就一定被推翻了？我想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那么以后呢，我会将近啊用很多的时间来分析地心说和日心说之间究竟是一个他们争论的要点究竟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争论。实际我们很多人呢只是对日心说和地心说的争论有一个非常大概的不太深入的了解，所以呢很容易呢我们就听信了这种观点的评论啊，就说日心说和地心说之争是科学和信仰之争，证明科学胜利了，那么信仰衰败了。就是说自从哥白尼的学说被接受以后，这个神就不再可信了，那只是一种神话。所以这种说法呢实际上不是一个历史的真实。那么下边呢我将用比较多的时间来分析整个争论的过程啊，把这个日心说和地心说的这个个案做一个详细的分析，看看将是争论的内容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有这样一争论，他从一开始怎么样从亚里士多德的他的宇宙观他的科学观来看看怎么样慢慢的让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科学观在整个西方的思想界科学界甚至包括最后宗教界都占了一个主导的地位，最后再看看哥白尼的学说和他争论之间的核心要点是什么，是信仰和科学之争呢，还是说是新的科学观和旧的科学观之争，是理性主义之争和经验主义之争，还是说别的什么问题。所以我们这样的话再看看整个争论的实质，就看看整个日心说的胜利并不表示对神的信仰这个是错误的。所以今天呢听众朋友，我们就简单的谈了一谈第二课，前面呢主要是谈了从原来我们过去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来看整个信仰。我们过去认为呢，就是说因为生产不发展人才会去信神，那么今天生产力发展了，科学发达了，我们一切认为都是自然的现象，所以我们变成了 无神论。所以我们觉得的无神论是一个很正确的世界观，同时呢是一种知识水准高的表现。但是呢我刚才谈到了整个西方的世界，很多西方的国家是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的强国，同时呢又是一个有神论或者说基督教的信仰占主导地位的一个国家，那么这两种之间怎么能够融洽起来呢？就表明恐怕我们过去的那种认识论的观点是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不一定是对的。当时我们也谈到了，那既然如此，那么我们会想到过去在历史上很多教廷和科学之间冲突的地方，让我们能够想到好像是说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哈是在拉科学的后腿。所以像这些问题呢，我们将 好好的来思考一下，就是让我们的这个思想啊，不要只是停留在一些现象，以表面的现象上，那把我思想束缚住了。所以呢，我希望听众朋友你们能好好去思考这些问题，就是说关于信仰和科学的关系。那么我会在下一讲，我会比较更详细的来分析大家一直作为一种证据，这觉得宗教和信仰是对立的一个证据，就是说日心说和地心说之间的争论。那么我要用两讲的时间再来详细谈谈这些问题，让大家能够真正看到这个争论的本质是什么，实际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与科学的讲座。刚才呢，我是谈到了我们从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信仰和科学的关系。那么从西方的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呢，实际情况呢和我们过去认为的信仰和科学的关系是不符合的，这样我们有重新反思的必要。那么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关于中世纪日心说和地心说之间的争论，好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仰在阻碍科学发展的一个证据，是大家就觉得那信仰有神就会阻碍科学的发展。那么我在下边的以后的两课里边会来详细的给大家分析一下关于日心说和地心说之争，它究竟的具体的情况怎么样，它争论的内容是什么样，然后呢它争论的核心论点实质是什么样。那么我会从首先要从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开始讲。大家现在觉得好像说你看太阳是宇太阳系的中心，好像很清楚了嘛，那地球是宇宙中心，好像觉得非常是愚昧无知的。现在当然了，当我们清楚以后就觉得很简单，实际你要回想一下当时，你回顾一下当时的过程，你就发现要认识到太阳是宇宙的这个宇宙的中心，或者太阳是与太阳系的中心，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经历了非常漫长的将近千年的时间大家才认识到了。所以我想简单的把这个过程给大家回顾一下，首先从亚里士多德的他的形而上的这个宇宙观开始讲，然后讲他怎么提出了地球是宇宙中心的学说，然后怎么样中世纪的神学家能够把他的世界观和整个神学的教义糅合在一起，成为天主教的主要的教义，然后最后怎么样哥本尼他们一开始怎么样发现可能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但中间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走，就是哥本尼发现以后也并不是说马上就把这个地心说推翻了，甚至经过一几代人的努力，最后经过以观察实验为手段看见了地球绕太阳在转，就是这样的话最后还是没有完全从理论上把亚里士多德的地心说推翻，最后一直到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的定律以后才整个把这个问题做了一个完整的结论。是这样的话你看中间的过程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并不是像我们想的今天看的好像很简单的过程。是这样的话我给大家分析一下，最后来谈一谈究竟日心说和地心说争论核心要点是什么，是不是日心说的胜利就标志着科学家对圣经真理的怀疑或者对神的怀疑，实际恰恰是相反的。以后我会讲伽利略他之所以有勇气来反对地心说来支持日心说，他的勇气来于什么地方，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正是来于对圣经是无误真理的绝对的信心，他基于这样的一个真理，所以他才能够对世界上任何最伟大的理论去提出挑战。所以伽利略哥本尼他们都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或者天主教徒，他们提出了新的学说，他们认为并不是证明圣经所写的错误，相反能够让大家更清楚地认识到圣经的正确性，圣经是神所启示的真理，认识到这位神就是真实这位造天地万物的主，是我们真实至高无上的这样一位真神。所以日心说和地心说之争并不是让大家放弃对神的信仰，相反更加坚信这位神就是我们真正要崇拜的这位真神。亲爱的听众朋友，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与科学的第二课今天就播送到这里，那欢迎大家能够来信，能够提出你的问题，我尽可能的帮助大家回答问题，同时也欢迎大家来信索取这讲义的大纲。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一次在同样的时间再见。